三联听周刊，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三联生活周刊携手喜马拉雅倾力奉献。
进入爱富家前，徐明曾在金融领域工作过数年。到公司面试时，他感觉到公司以养老的名义吸纳资金，并且与客户签约艺术品交易合同的方式可能不太合规。但与曹斌明接触后，他发现曹老板礼貌儒雅，又参观了养老院，参加了公司的培训，觉得公司上上下下确实是在做实事。杜梅也是如此，他临近退休，与客户的年龄差不多，考察后感觉爱富家做的是居家养老，又能获得稳定收益，希望把它推广给更多朋友，便加入进来。员工业绩的考核既是压力也是动力。王梦曾是爱富家的后勤人员，他向我介绍，业务员大多都是90后，每月的业绩要求是50000元，除了3000元的基本工资，每拉一位客户提成 10%， 拉的钱越多提成比例越高。有时候为了凑更高一档的投资额，他们会把自己的钱垫给客户，自己便被绑了进去。杜梅几乎每月都能拉100多万元，但为了不让临时取钱的客户损失利息，他自己贷款帮客户垫钱，也陷入到越来越大的风险之中。王梦告诉我，一家爱富家的分部有4-5个组，每组包括一名主管和5-6个客服人员，不算这些人的工资以及给老人的礼品费和返利，仅租金一年就需要50万到70万元。然而爱富家千方百计拉老年人存钱，自身却不盈利。徐明发现，虽然公司有种种做实体的努力，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越来越严重。他曾隔着电脑屏幕抛给对爱富家深信不疑的人一道算术题，条件是公司曾说每年融资必须增长 38.9% 以上，也就是若一年没有近15亿元的利润，公司周转不下去。问题在于，即使下属的3家养老院立刻住人，每家1000个床位，每个床位每年赚10万，才只有3亿，而网上商城每月的成交额不足2000万，哪怕供应商免费供货，一年才赚2亿，另外的10亿怎么赚？虽然从老人们的观感上，直到2018年4月，他们的利息还能按时拿到，但在2016年6月时，徐明已经从内部看到了混乱。有后进的客户为前面的客户买单，资金链尚能维持，但什么时候到头呢？徐明发觉公司里的领导越换越勤，越换素质越低，2年换了4-5个经理，有些甚至是文盲。更严重的是，内部消息证实养老院没有资质，而公司经营的所有项目都在亏钱。每次经济犯罪侦查局来检查，公司都要销毁许多单页。公司从原来的分公司制改成子公司制，由员工担任法人，替曹斌明分担责任。徐明开始奉劝自己的客户撤资，却屡屡受挫。老年人对公司产生了感情，觉得我说的是一面之词，或即使明明知晓其中的风险，也仍心存侥幸。但他面临最大的阻碍却来自员工的阻挠。我以前的一个客户，当时投了80多万，我让他撤资，除了27万没到期，剩下的50多万顺利拿了回来。但其他员工对他不断洗脑，他当时恨我恨得牙根痒痒，27万到期后又投入100多万，现在血本无归。杜梅说，他对此完全不自知，他面对的是最后的疯狂。2018年1月初，爱富家召开盛大的年会，曹斌明借势推出3个月的短期投资，亲自为客户做保。4月到期后又推出一款上市的基金，仍是3个月，但没有坚持到5月，内部就宣布资金短缺，发不出工资，要求员工持股，最终老板跑路。如今加入受害者维权行业的杜梅，在5月11日知道消息，发现自己损失了100多万元，牵涉客户损失1400余万元。他曾准备第二天从爱富家总部的楼上跳下，以死谢罪，我一辈子的信誉都破产了。骗局何以为继？来养老院也不可能交这么多房钱。从2013年便在爱富家做后勤的王梦，起初觉得公司只是带老年人玩，但时间一长就发现老年人会被单独带进财务室，别人告诉他那是为了交养老院的房费。直到春节看到有人抱着一大摞钱过来，远超他的想象，才觉得不对劲。老年人过生日定制的蛋糕是在菜市场里花10几块钱买的，有一次送的食品里有虫子，客户不满意，公司组织公关说那是纯天然无公害产品的缘故。 即便是维持五年才崩塌的养老服务善举背后，也另有一副面孔。就这些破烂还不知运费。本刊记者采访期间，满城方作为会议酒店仍在运营，南京街头的分部却已人去楼空。透过玻璃看去，数百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只倒着一些塑料的桌椅，而金鸡大厦一层搬运工正在从把爱福家总部清理出的木质板和桌椅运上车。当地民警对用变卖办公室里的资产偿还受害者的资金一筹莫展。办公室是租的，已经被掏空，里面的东西全是假的。宣传中金丝楠木的桌子其实只有一层皮儿，电脑连主板都没有，仓库已经空了，仅有的字画也是复印的。民警告诉我，现在爱福家的高层已悉数被抓，内部的管理和运营模式逐渐浮出水面。从老人那里骗来钱，曹斌明在公司内部有一套驭人之术，把员工握在自己手里。一方面，除了把业务员用业绩绑住，他还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留住后勤人员。王梦说，后勤人员的基本工资是3000元，可曹斌明会经常到办公室检查，以各种理由克扣，有的月份他只能拿到1800块钱，但从7月到10月，每个月又会发2-3万元的奖金，丰厚的奖金吊着大家，前面的欺压也就忍了，一年年忍下来。而另一方面，据曾在爱福家总部工作的知情人透露，爱福家的事务有6个核心板块，每个板块都有一名总裁，但为了不让诸侯专政，他频繁调换各个板块的领导。曹斌明极其刚愎自用，这位知情人告诉我，曹斌明出身普通，还曾因偷东西坐过牢，在成立爱福家前做过培训讲师，虽然在公众面前以孝子的形象出现，而且用手腕稳住了大部分员工，但性格和能力的缺陷使公司难以转型。知情人说，曹斌明曾尝试涉足影视等能够盈利的产业，但因不相信手下负责投资项目的员工都是传声筒，终无一项成功。而从更大的尺度上看，曹斌明把老人的钱榨干并规避风险，早已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公司网络。华晚集团资产介绍中显示，爱福家属于福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满城方属于江苏爱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他们又都属于曹斌明与其母公司共同控股的华晚集团。而在公开的工商信息平台上，不论是福晚公司还是华晚公司的股权关系图，都像是一个饱满的菜花，连着数百个子公司。曹斌明背后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达501家，这些公司分成4类，爱福家一类的门店负责寻找老年投资人，满城方则作为实物担保的门面，网上的购物平台负责售卖他的商品，而与投资人签订的艺术品交易合同的主体艺文网则是徒有其表的金融资产交易平台。这些大大小小的公司形成了以养老为旗号的投资和消费的闭环。然而知情人透露，有些员工莫名其妙就成了爱福家子公司的独立法人，不需本人到场，其他人到工商局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就可以注册。正是在这一环节，爱福家的骗局本可更早收场，工商部门事先没有跟我们通过气，否则不至于如此被动。金鸡广场的民警此前疲于应对一批批前来说理的客户，为他们登记解释，当得知爱福家总部在秦淮区的红信大厦时，被那里的工商部门发现有税务问题而驱赶，他才从秦淮区搬到监管相对宽松的建邺区时，他十分懊丧。在爱福家总部楼上也有一家带老年人旅游的理财公司，我怀疑他也涉及非法集资，多次想把他赶走，却没有依据和相关权限，每每无功而返，反倒成了那家公司向顾客吹嘘自己正规的口实。如今在距金鸡广场不远处万达广场的一栋楼里，便有13家理财公司，当地警察在马路边上拉起横幅，提醒群众警惕非法集资，而被爱福家蒙骗的老年人在大大小小的微信群里杯弓蛇影。他们听闻曹斌明向员工吹嘘自己的势力，担心自己活不到拿回血汗钱的一天。